德武摇摇头，不，你这账算得不对。
什么不对呀？
还有一方的损失，你没有算进去。金满两个眼珠一定，谁？德武平静地说：“国家。”
国家。
潘金满笑了。
说你迂腐是真的迂腐到家了啊，国家还需要你来操心啊，再说国家给了你多少好处啊，据我所知你父母哎早年间挨饿受冻可没少受委屈呀、啊。而你呢，因为拍几张破照片被愿望地提前退休了。
哎，这就是国家给你的东西。还有那些大老板，哎，一个老板就是几百万的年薪，与老百姓与你有何好处啊？老百姓办点事儿还必须得走关系、包红包，这样的国家还值得你去心疼？德武很平静。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缺点，它养育了你和我，我们是在它的怀抱里诞生并且长大的。我们不能这样去害他，更何况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国家所依赖的成熟公民，对于国家的这些缺点和缺陷，我们难道不负有去完善的责任？哟，我忘了，你已经拿到澳大利亚的护照？潘金满突然怒不可制，你闭嘴，我是在我父母的怀里长大的，跟这个国家一毫一毛都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过去啊，我给你说的那些经历啊，我都是假的。我真的经历是，自部队转业回去时，我妻子被公司所在的老板给霸占了。那杂种用各样办法逼他就范，在我回家之后，他仍然想逼我老婆定期同他相会。我于是在一个夜晚砸断了他的一条腿，他不敢声张，却又怀恨在心。后来找个机会开除了我的妻子，而且他利用他权力和影响，让我失业下岗。当我们两口准备开个饭店谋生，他又不断地给我找麻烦，我稍有顶撞就不停地罚款，我上告无门，最后饭店得关门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，我要让这个地方不得安宁。德武开口：“对不起，你指的是个别官员，不是这个国家。你不能把他们的愤恨发泄到国家的头上。
官员就是国家的代表，没有好的官员的国家，不值得我去爱。好了，不谈这些不着边际的大问题了，我们还是来谈一谈我们的重要交易。”德武笑了笑：“如果我不想和你做这笔交易呢？”潘金满的神色阴沉起来：“那恐怕不行啊。”德武这时也倒冷静了下来：“怎么个不行法？景妮儿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将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你这个人比较不谈色不爱钱，但你也有你的弱点。上帝造人时可能是太急切了，并没有造出过完人。不，所有人都是有弱点的。”
我的弱点是什么？
你非常在乎声誉和名誉。
德武冷笑着：“哼，你将怎么利用我这个弱点呢？”
利用的方法很多，为了让你对我有些了解，我先让你看一个光盘，当然，前提是你不能生气哦。
德武一愣：“光盘？
我们对有些事情啊，用镜头做了点记录。
镜头？
金满的眼中浮现出了笑意。你能保证不生气吗？德武点了头。
好，我不生气。
金满使了个眼神，那金莹就出门去了隔壁，片刻又拎回了一个小包。金满接过来，麻利地从中抽出一个小巧的手提电脑，打开后上边立刻提示出了德武和金莹在金奥冠那晚亲密接触的镜头。德武强忍着没让自己发火。
你预先在那个房间里安了摄像头？
潘金满一笑，一住下的时候，你和景英的房间就安上了。电脑上的片子在继续的放着，由于做了精心的剪辑，而且使用了德武平日在自己房间赤身洗澡的镜头，整个片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德武和金莹在一起十分恩爱的样子。
狗东西！
德武怒不可遏地举起手想去砸电脑，潘金满麻利地将电脑从他的面前拿走。
我说过，前提是你不要生气。你竟然这样存心害人，
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如果你拒绝与我们合作，这些镜头将很快地在互联网上传开，即使电子警察会很快地删去，但总会有人看到的。而且你原来所在的部队机关也很快会收到这个光盘的复制件。由于你有过请小姐坐腿上的前科，人们会很容易地认为这些镜头是间谍。我们寄光盘同时还会附上经营控诉信和控诉的录音，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有十掌嘴也不可能辨解清楚了，你的声誉和名誉将从此被毁掉了。哎呀，不论是在你原来的单位还是在家乡，都会用冤太不气头做人的。
德武咬紧了牙，你个畜生，你以为我就不会辩解了？我是一个任你摆布的哑巴。
你当然可以辩解，但是面对事实的镜头和我们提出的证据，任何的辩解都不可能是有利的。何况我们那时早已回到澳大利亚，我们不给你当面对质的机会。你对我们的任何指控，我们都会进行书面驳斥的。我们只是通过电话催问你的领导对你的处理情况，你将因此被彻底的搞臭了。
德武的心开始纠结，他不得不承认潘金满说的是对的，身子因为突然到来的恐惧止不住地微微发颤。这个盘上的影像真要在单位传开了，自己怎么有可能去辩解得清楚呢？谁会去听你的辩解呢？你去找谁辩解呢？
真要在网络上传开了，你几句辩解能说服了人吗？以后自己可怎么见人呢？要是让孔醒和樊姨看到了，我还怎么去面对他们呢？
这个狗杂种是真要把我毁了呀！
他的眼前跟着出现了一连串的画面。贺司令震惊而痛心地摇着头，长明在冷笑着，万圣惊愕地瞪大眼睛。人们挤在电脑前争看着那些裸体的镜头，机关里的参谋们在对他指指点点，有人在对他吐唾沫，
孔醒在捂着脸痛哭，樊姨举起一个饭碗朝他砸过来，自己的老娘都惊吓得向地上倒去。高道长看见他，却轻蔑地转过了身子。
不！
德武嘶吼一声，抱住了头。潘金满这时又开口了：“
其实也没必要紧张，只要你和我们合作，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。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，当着你的面把它彻底毁掉的。”
潘金满，你的心可真狠呐。
没有办法呀，这是干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必须做的事情，要不然我的任务怎么完成呢？生意还怎么进行呢？
金满，看在我们曾经是战友的份上，看在我这些天诚心待你们的份上，不要对我这样做，
算我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行吗？
潘金满说：“恐怕不行吧？
你必须在做与不做之间选择了。想让我放弃要求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一个生意人啊，不赚钱是怎么能行呢？”我为了获取这些镜头啊，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和金钱儿？哎，你差不多也可以估算出来，我怎么可能罢手呢？
你知道，我答应了你们的要求，对我意味着什么吧？
我知道。
意味着你是一个会算账的人，意味着你是一个聪明人，
意味着我当了军队的叛徒，意味着我是一个卖国者。你不能为了赚钱就让我当一个遭人唾骂的叛徒和卖国者呀。前几年有一个军官被敌特收买，买军队的机密赚钱，当了间谍，最后被军事法庭判了卖国罪，受了无期徒刑的惩罚。难道你想让我也走这条路吗？想让我被判无期徒刑，终生在监狱里度过吗？
首先，你不要把事情结果想得那样坏，只要你跟我们一起干，我们会全力地为你保密的。为你保密其实也是为我们自己保密嘛，你暴露了，我们不也就暴露了。我刚才跟你说过啊，我们干这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被人发现了没？
没有嘛，很安全嘛。
别把反间谍机构想象的那样厉害，
那是自己吓唬自己啊。我们只要做事谨慎小心啊，按规定的保密套路办，
万无一失的。
其次呀，你不要给自己扣那样的大帽子。你只是做了一桩对自己有益的事情。这年头啊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啊都在为自己做有益的事情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不必责备自己，也没有必要啊把自己施加的压力过大。那些贪占国家钱财的官员不是叛徒，可有谁自责自己了啊？他们每天不都是坐在台子上炫无有为啊，任无任流的吗？
他们早晚会受到惩罚的，而且你让我做的事儿，这比贪占国家的钱财还要可恶啊。
你这个人呀，这个观念啊，太老太过时了呀。 哎呀，说几句自己知道的信息就那么可怕？哎，我们不对外说，有谁会知道呢？
德武又静了下来，他想明白了。你不是说要让我会算账吗？如果你一定让我在丧失名誉和当卖国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，我只能选择前者。选择了前者，我可能还有恢复名誉的机会，可选择了后者，我就永远丧失了名誉。
你真的要这么选择？
德武努力地控制住心中的紧张。
是的。
那我们就只有按照我刚才说的做了。
德武痛楚地闭上了眼睛。
你做吧。
啊，十分钟后，我的人就会在邮局向你的单位发出这个广宽的特快传递件。估计你的领导会在傍晚收到。今天晚上，这些镜头会在互联网上传开，而我和金银会在今天下午被走了。
德武这时猛地抓住潘金满的衣领，你休想走，
走，跟我去公安局去。
你真要带我们去公安局？
走。
你不想再仔细考虑我的建议了？
不，我豁出去了，当真，走，少啰嗦。
这就是说，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有欠缺的呀。我们还是做了些无用功，我们对你其实早应该省去一些程序的。
德武努力地装出一副对一切无所谓的样子。
你以为你用你那一套就能把我吓住了？笑话，现在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了，想用与女人的肉体关系来吓住一个正师之干部，没门儿！
德武的声音高了起来，我要让你们赔了女人又折兵。
呵呵呵，很勇敢嘛。走，冷静点。
潘金满边说边用手中的签字笔朝德武的手轻点了一下，顿时有股强大的电流激得德武猛地坐回了椅子上。
可以啊，如果你活出去不要名誉和声誉，那我就告诉你你第二个弱点。
德武愤恨地瞪住了潘金满，等着他的下文。
你非常地爱你的妻子和女儿，
你想干什么？
德武原本就揪得很紧的心脏呼的一下缩成了个疙瘩，他喘不上气儿来了。
他们可都是在我的掌心里呀。
你
德武惊恐地看住潘金满，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们母女俩的处境的危险。天哪，我当初为何要鬼迷心窍送他们出国呀？
他们母女现在既不在我提供的住处，也不在学校，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是中断的。我信你可以打打孔行和樊姨他们的电话和手机。
德武慌忙地掏出自己的手机去拨电话时，才发现手机的电池没了。他举着手机转向潘金满，狠狠地问道：
你们干的？
是的，我们不能不做防备呀。
潘金满点点头，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在德武的眼前分别拨了孔醒的住处座机和手机。座机无人接，手机关着机，